好，下面是主日经文的时间。那么今天的主日经文是马太福音五章23到26节。我们大家一起来朗读。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你和到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字字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好，今天的讲道题目是如何处理冲突，有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又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啊。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最后一首讲到合而为一啊，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跟弟兄姐妹提到的啊。在教会中间，我们弟兄姐妹要在基督里面因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合而为一，我们要去竭力去保守。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我们周边的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其实是充满了各种冲突和对立的啊。大家可能也注意到最近的一些消息，比如说习近平有去俄罗斯访问，那有很多人就猜测他是不是去想要劝和俄罗斯和乌克兰。那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各种这样的对立，甚至是流血的冲突啊。国家和国家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甚至我们个人和家庭也有各种各样的冲突啊。那如果我们要维持一个表面的一个和好，其实是蛮容易的。要真正去解决一个内在的问题，然后使真正可以有彼此的合一的关系，其实是相当的困难。那在我们教会里面，其实也是面临同样的一种问题啊。那教会的合一其实是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一个生命的标志啊。也就是当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相爱、彼此合一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那只不过这的确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自己曾经经历过，在大概将近20年前啊，我在以前最早的一个教会和，当然不光是我，还有另外的一些几个弟兄姐妹和教会的一些人发生了一些彼此的一些冲突。很不幸就是当时那个冲突解决的并不是很好。那以至于我们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会重新坐在一起 去谈论，然后去彼此饶恕，彼此去谅解，彼此去接纳啊。所以合一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啊。那甚至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问这样的问题，说那我这个之间有了，我们之间发生了这种问题，是不是一定要解决呢？难道我就可以不解决不可以吗？我就放在那里，然后等到时间慢慢的过去，时间可以医治一切，这是我们常常会讲的一句话。我们就让这个时间慢慢的过去，可能我们之间的这个冲突也就化解了啊。那我们今天其实我们看整个教会的光景，似乎就印证了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啊。很多的人其实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很惧怕和弟兄姐妹发展一种很深入的彼此的连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当我们和弟兄姐妹走得太近的时候，万一有哪一天发生了问题，我们会彼此受伤。我们对这种受伤有一种极深的一种惧怕，以至于我们来到了教会，好像我们看似是在这样一个弟兄姐妹一群人，我们一起在聚集，我们也经常也参加教会的活动，可是其实我们之间的距离是蛮远的，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跟人群保持一段的距离，以至于有一天万一发生了任何问题，我们不至于受伤。这是我们很多人的这样的一种想法。那如果真的在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后果呢？啊，我想我们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去观察现在大多数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包括你们过去在信仰的经历里面，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也去过不同的教会，你会发现很多人的选择就是离开教会啊，离开教会，离开这个群体啊。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这种问题都不是一些在真理层面上的问题啊，大家不是说因为在真理上在圣经上我们发生了一些根本上的一些不同啊，然后我们就说啊，我们不能跟这群人一起敬拜，一起成为这个一个教会的人，所以我就选择离开这个教会。很多时候并不是在真理层面上的一种冲突，有的时候只是在一件事情上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在一件事情上甚至一言不合，我们有一句话我们听得很不顺耳，我们的感觉很不好，然后我们就选择离开了这个群体，离开了教会。我们并没有去解决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冲突或者这样的一个嫌隙。那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想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吗？我离开这个教会，我再去另外一个教会，反正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彼此去沟通去解决问题呢？那正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以去观察一下，我们看见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成为一种叫做属灵的流浪儿，他们流离在不同的教会啊，今天在这个教会，如果跟这些人发生冲突了，我就选择离开这个教会，去了另外一个教会，然后他不停地在一些教会中间这样走来走去，他们始终没有办法和那一群弟兄姐妹发展一种很深的一种彼此的一种属灵的连接，更不用说他们可以从教会得到很切实的属灵的喂养和牧养。那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想说，哎，没有关系啊，我是有我固定的属灵的同伴，我可以跟他一起祷告，一起分享，我为什么一定要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呢？啊，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或许因为有一些历史原因，或者因为你整个属灵成长的背景，你和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弟兄姐妹有一种更深的这种在属灵方面的相交，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从我们整个圣经的教导来讲，我们不仅仅是和几个人，我们也要有这种生命的连接，我们更是要和教会啊。我们常常讲到教会的时候，不是讲到一个组织，不是讲到这种建筑，我们教会是讲到一群人。圣经的教导是鼓励我们和一群人去发展一种更深的一种彼此相交的关系，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的去连接，彼此的去接纳，然后我们能够真正能够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啊。但是很不幸，就是当我们逃避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看似好像在这个教会，但实际上我并不委身这个教会啊， 因为我始终站在这个教会的边缘，如果万一有任何我们觉得不能接受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离开。所以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去思考的啊。那我们再看这节，好，请那个帮我们翻一下下面那个经经。我们今天读的第一段的经文呢，其实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啊。那这段经文可能是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啊。那他在第23节这里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啊，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与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啊。我不知道大家每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可能我们按照过去的讲法就是说，哦，你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当然耶稣是讲到当时犹太人的一种他们的一种信仰的一种习惯，因为那个时候耶稣那个时代圣殿还在、哦、还有献祭的仪式，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就是他们会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然后他们会在那里去献礼物、哦、耶稣就说，你当你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敬拜上帝的这样一个举动的时候，如果你心里面想到什么呢，想到弟兄向你怀怨、哦、那我们当然读中文我们就马上可以去得到一个结论，说那你想到你的弟兄可能对你有些意见，或者你的弟兄可能对你有些想法，甚至是不是你得罪了那个弟兄，以至于那个弟兄对你怀着某种怨气，我们从中文是这样去读的。但是如果我们去读英文呢，英文就说，英文它把它翻译成说 something against you、啊、当然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怀怨，就是有你的弟兄好像心里面有些事情是对你不满的，对你有抱怨的，甚至对你怀恨的啊。那可是我们再去查考这个经文的原文，就是说这个英文说 something against you， against 这个字在原文它可以有另外的解释，它的解释是说不是 against you， 可能是 about you， 可能是 to you， 它的意思就是说就你的弟兄和你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圣经并没有很强调说你跟你的弟兄之间就一定是你的弟兄得罪了你，或者你的弟兄对你有怨言，或者你的弟兄对你有微词，对你有不满。圣经本身这个字它并没有这么强烈的一个指向，它只是告诉你说你和你的弟兄之间发生问题了，可能是他的原因，可能是你的原因啊，你们之间发生了间隙了，你们之间不能够亲密无间了。当你面对这个人的时候，你不能直视他的眼睛了，或者你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想到说我该还是躲开吧，我本来想要跟他说一句话，我就想说算了，我不要跟他说了。当你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你和你的肢体之间已经发生了隔阂了，他说你要赶紧去做一个和好的动作。好，那当然耶稣在后面他用了一个比喻啊，他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给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啊。他用了当时就是犹太人他们所经历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欠了别人的债啊，你欠了债，这个对方把你告到了法官面前，那你最后的结局就很惨，你必须要去坐监。而耶稣用了一个非常夸张的语气说，你就算是有一文钱没有还清楚，你这个债务中间有一文钱你都没有处理干净的话，你最终还是免不了坐监的这样一个结局。一文钱是什么？一文钱是在当时的古罗马那个时代的最小的一个货币。那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加拿大，我们可能最小的就是 10 cents， 就是 十分钱。他就是说那么小的一个一点点的钱你欠别人的，如果你没有处理干净，那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还是要坐监。当然我们知道圣经在讲到欠债的时候，往往是跟一个人的罪是有关系的，所以你这个地方你可以联想，就是说如果你跟这个弟兄之间的问题中间，你们中间有彼此得罪的地方，有那么一点点的问题你都要去解决。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做到合一，我们是需要去知道说，当我们之间如果出现这样的间隙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一定要去解决，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好，那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我们彼此的这样的一个间隙，或者这样的一个不和好的一个状态，我们怎么去处理呢？ 好，我们刚才读的另外一段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啊。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下它整个的一个大的背景啊。那如果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第一节啊，他说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了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好，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一开始他用了当时这个字。好，当时这个字在整个的这个福音书里面，你会发现它的意思是好像分段，就是把前面的事情和这件事分开。好，所以第十八章应该是耶稣的一个关于耶稣教导的一个新的段落。那如果我们在读第十九章，也就是在第十八章结束之后，第十九章的第一节说，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了加利利，来到犹大的境界约旦河外。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哪些话呢？就是十八章的整个耶稣关于一个完整的教导。所以我们从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和第十九章的第一节这两个语言上的一个指示，我们可以知道说整个十八章耶稣的教导是一体的，也就是它有一个逻辑的一个连贯性，或者说它的教导是彼此有关联的。好，那我们请再翻下面。好，那我们来看整个十八章的结构，我们会发现这些啊现象啊，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一到九节以及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十到十四节，那一开始是门徒问了一个问题，说天国中间谁是最大的呢？啊，然后耶稣说，天国中间最大的就是那个你看似是最小的那个小子啊，就在你们中间你最不起眼的那个人，在天国中间是最大的。那但是耶稣并没有把这个他的教导只限于在这个教导上，他继续的把它引申到什么呢？引申到关于使人绊倒的一个警告。他说，如果你们中间最小的人因着你而绊倒，你所要遭受的刑罚是严重的。然后第十八章的十到十四节就进一步教导，是说不仅仅你要去避免绊倒人的事情，这可能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消极的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不要去使人绊倒。那积极的方面是什么样呢？你要去努力去寻找那个失迷的人，那个可能得罪神以至于跟神之间关系产生问题的人，你要去把他竭力的挽回回到神的家中。好，这是在十八章的前面一段，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第十五节到二十节这个重点，我们分享这段经文的前面的这一段。那后面的这一段呢，十八章的二十一节到三十五节是讲到什么呢？彼得来问耶稣说，刚才我们读到的说啊，主啊，我如果饶恕人，有人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耶稣说七次不够，要七十个七次。所以我们看见整个的这个十八章，其实它整个的一个内容前后互相呼应，他是在讲到当你在教会中间出现有一些弟兄一些肢体他们有得罪神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样用一种饶恕的心，用一种怜悯的心去挽回他。所以当我们在讲到在教会中间处理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之间的这种嫌隙或者冲突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带着一种论断的心态，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因为今天我发现你的错了，我要挑出你的错，我要把你的错告诉所有的人，然后我们要狠狠地要对付你，然后要处理你，不是这样的一种心态。他的心态是为了挽回这样的一个人，让他恢复和神之间的一个健康的关系，而所有的这个挽回的动作的背后是一个饶恕和怜悯，是一个爱，我们刚刚讲到的爱，爱里面所生发的真实的饶恕和怜悯。好，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谈到我们和肢体之间彼此的关系的时候，你必须常常的提醒自己，我要跟弟兄姐妹之间去恢复关系，解决我们之间的冲突，解决我们之间的嫌隙或者矛盾，我所有的心态不是一个论断的心态，我不是一个要判对方的罪然后定他是错的，我所有的心态是我们最终都可以在神面前得以挽回，我们最终可以彼此饶恕，可以真的活出上帝的爱和怜悯来。好，那我们再紧接着看下面一段，下面一页。好，下面一页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段经文，最重点的一个经文。那在这段经文十五节到第二十节，我们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当我们在讲到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 我们要去面对彼此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反复的告诉你说是在教会中，不是在外面。为什么要在教会中？我刚刚其实已经前面跟大家已经讲过啊，当一个人不愿意委身教会的时候，其实你是很难去解决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嫌隙。有的人，我曾经讲过这样的见证，就是以前在我在威灵顿教会的时候，曾经我们有一个团契，我们就见过这样的肢体，就他每一次跟弟兄姐妹发生冲突的时候，他都选择离开。当然他选择离开了两三个月之后，他又回到这个群体，好像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之后又想重新开始，然后过了两三个月又发生冲突，然后又离开。我们见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他始终没有办法和弟兄姐妹有一个彼此委身的这样一个连接，他可以一次又一次的选择离开这个教会。所以当你不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去解决我们之间的这种冲突和嫌隙的时候，你很可能到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只要发生问题就离开，只要发生问题就产生分裂，产生彼此的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然后以后也不再联系。好，是不是以后有这样的机会再碰面再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或许如果上神的怜悯，我们或许有，但是我们看到的那个结果就是我们长时间可能在一种生命的一种状态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去真实的去面对我们生命中间的一些问题，甚至是罪，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要再回到教会里面去解决啊。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当然在第十七节是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说，在我们在弟兄姐妹在解决彼此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最后一步是在一个教会的一个环境里面。那第十八节和到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我们以前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以为是他是在讲到一个祷告，我们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祷告，主就在我们中间，我们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我们中间。好，这个经文当然可以这样去应用，这是我们常常也喜欢这样去应用的，但实际上在整段的经文里面，它是讲到上帝给教会权柄可以去达成这样的合一。当你们两三个人为到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神就在我们中间做事，当我们愿意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神就赐权柄给我们。所以上帝是有一个保证的，当我们愿意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姐妹去解决我们之间的冲突和嫌隙的时候，神是给我们这样的能力的，而且我们真的是可以有能力去挽回我们的弟兄姐妹，挽回我们的肢体，让我们之间可以修复我们的关系，让我们重新可以合一和和好。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啊。那如何具体怎么做啊？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趁着只有和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个看似是我们在和弟兄姐妹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个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仔细去读这段圣经，因为这个圣经却告诉我们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有些新的发现啊。他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我们先要想一想得罪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得罪这个字的英文叫 sin against， 它非常清楚，它不是一个一般的得罪，它不是说我今天说了一句话得罪你了，或者我今天好像有件做错了事情好像得罪你了，它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说是对方犯了罪，而这个罪一定是圣经所定义的，就是按照上帝的标准，他是犯罪得罪了你，你的弟兄是犯罪得罪了你，那这个是我们需要首先要澄清的。我们不是说今天我跟一个姐妹或者跟一个弟兄之间发生冲突了，我就马上要去做这件事情，我首先要去确定这件事情是不是对方有得罪神的地方，或者是不是对方有得罪人的地方，这是我们需要去确定的。当然我们每一次去确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你的肢体之间发生了问题，它不外乎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对方没有犯罪啊，他只是说话的态度或者语气上有一些你觉得不舒服啊，这可能是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对方没有犯罪， 你们只是产生了一些误解，而你们在做事的方式上不同，以至于你以为对方是那样。啊，我们曾经有很多次这样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误以为对方是这样，其实他根本不是这样。这是两种情况。那第三种情况是对方真的是有得罪神的地方。那所以我们一定需要这个第一个步骤，也就是说我们一定需要去趁着怎么样，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去和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去做一个沟通。因为只有在这个很个别的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你们才可以去澄清那些误解，你们还才可以去澄清那种彼此之间可能根本就不是犯罪的事情，可能只是一件大家一个彼此的误解，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我以前在跟弟兄姐妹在这里分享过，我们在教会里面发生的大多数的事情，我可以说百分之八九十的事情都可能是误解，都可能是一些彼此的只是因为态度和言语上的差异性的一种问题，而不是真正对方是得罪了神，没有严重到这种地步。所以我们要选择个人的一个沟通，那这样的一个沟通其实非常的有帮助。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当对方发生了一件事情跟你发生了冲突，你直接跳出来在公众面前去讲的时候，其实你去很难去挽回对方，对不对？因为你已经论断了，你已经认定了对方就是那样。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我自己以前在经历第一次的这种跟在教会里面和一些肢体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有几个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教会的光景，说我们很需要有些新的就是活力啊，就是新的就是我们在祷告在敬拜各方面，我们希望有一些新的做法。所以我们就有几个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祷告啊，我们在一起为这些事情祷告，我们也在祷告中间去分享我们一些感受。可是没有想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就被当时我们那个教会的一些上面的一些就是你可以说是领导的阶层了，他们就误解了。他们认为说我们是准备分裂教会啊，我们准备把人拉走。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好，那然后另外其中有一个弟兄呢，他只是针对当时教会的财务的制度提出了他的一些建议。可是当时的那个教会的领导就认为说你是挑战教会的权柄。好，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就是他们不由分说的，没有给你任何申辩的机会，他们就直接在教会里面公布了，说你们这一小群人是要分裂教会的，而且你们公然是挑战教会的权柄。他没有给我们，没有给我，没有给其他的几个弟兄有任何的分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以至于其实我们长时间，我说后来我们花了将近十年去处理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在长时间我们处于一种很受伤的一种情节，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根本不是这样的一种心，为什么你就一上来就给我们有这样一个论断，有这样一个断定。好，所以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圣经这里的教导十八章第十五节，他告诉你说任何的你跟弟兄姐妹之间的这种你发现有冲突有不和，有任何的你的想法，选择私下的沟通非常的重要。而且我刚刚也讲过，当你私下沟通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部分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当然有没有一些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呢？是有的。我们是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的。好，那只有当我们在私下沟通的时候，才真正的表现出我们是爱我们的弟兄或者爱我们的姐妹啊，如果他真的有一个得罪神的地方，你私下跟他沟通的时候，你是出于爱去帮他去保护他。我们知道爱，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他说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对不对？凡事包容，包容这个字英文把它翻译成 protect啊，也就是说在凡事上我要照顾到我肢体的感受，我要保护到他，我要让他的那个感受感觉上要不会感觉到被受伤害。我所以说我们要选择当我们私下沟通的时候，我们就给他一个空间去解释，给他一个空间让他去陈明他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是一个出于爱的 保护的一个行为。当然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马上想到一段经文，就是在这个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这个经文是很多弟兄姐妹想到说，诶，这个当时保罗不就是直接指出这个彼得的错吗？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这个原委，就是当时在加拉太教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当保罗在这个教会传讲福音的信息，传讲外邦人因着因信耶稣基督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啊，那传讲就是旧约的这些律法我们其实都不需要再去遵守了啊，犹太人他们并没有什么长处，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都是因信进入到上帝的这恩典，这本来是就是无论是彼得和保罗都传讲的一个信息。可是彼得却在加拉太教会的那个地方做了一件事情，也就是他跟外邦的信徒本来都是好好的，大家在一起，可是突然间当耶路撒冷的教会派了一些犹太人下来的时候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其实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那个教会在后期是蛮有些问题的，因为他们会朝着那个律法主义的方向去走。好，当这些犹太人来到这个加拉太教会的时候，这个时候彼得就好像换了一个人，他原先可能跟外邦人就是大家说说笑笑啊，然后一起甚至一起吃饭，可是突然间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犹太人来的时候，他马上就躲开了，他好像为了表明我们犹太人和外邦人是有分别的，他们是不洁净的，我们是洁净的。然后他这样的做法呢就引起了保罗的非常的不满，而且保罗在当场就去指责他说，你是虽然是一个犹太人，你不是外邦的罪人，可是我们和外邦人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同蒙恩典，我们是一样的，你为什么在这样的场合还要把你和外邦人把它分开，好像你比外邦人更加圣洁呢？所以他是当着面去指责彼得的。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想说，这不就是当面指责吗？这个他有没有说找一个时间说，哎，彼得，我们到旁边，我们先来谈一谈，谈谈你这个做法。他为什么要去当面指责呢？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当时发生的这个事情的背景，因为这保罗所指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一个真理性的一个很大的错误的问题，甚至是在保罗的眼中，你这样做就相当于你篡改了福音的内容，你在传另外一个福音，你在传一个针对犹太人比外邦人好像更敬虔、更属灵，他们可以借着他们所有的这些犹太人的礼仪更加蒙上帝的悦纳，这样的一个福音，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福音。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保罗就当面指出了彼得的错误。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刚刚在讲到那个马太福音第18章15节的时候，这是一定是有一个条件的啊。我们所面对的处境不是这样的一个处境，不是对方在传异端，对方在传极端错误的教训，而且会影响一大群的弟兄姐妹。因为很显然彼得这么做的时候，不仅仅是周围的犹太人跟他一起做，而且还连保罗的同工巴拿巴也会跟着彼得一起啊，就是说，哎，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更洁净，我们要远离这些外邦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在真理上的错误。所以那个时候保罗就很急迫的就指出了彼得的错误，而且是当着众人的面去指出。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是一个蛮特殊的情况。那我们在大多数我们跟弟兄姐妹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出于爱和保护，我们其实应该选择先跟他个人去沟通。那当然在个人沟通的过程里面，我们可能要花很多时间要去祷告。有些弟兄姐妹想说，哎，是不是我跟弟兄姐妹发生问题了，我就马上第一时间跳出来去拉着他去沟通呢？圣经是要求我们一定要去做这样走这样一步。我们要趁着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去沟通，要去交流，要去找出到底问题在哪里。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这其实是要花很多的祷告的功夫的啊。祷告永远是第一步啊。当我们要准备和一个肢体去沟通我们之间的问题，因为你或许你认定说这个问题是出在对方，而且很有可能对方是因为违背真理的缘故， 那做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时候，你是要花很多的祷告的功夫在神面前，你要在上帝面前去明白说什么是好的时机啊。有的时候这个时机不见得就是今天我发现我跟他之间有冲突了，我明天就打个电话说或者发个微信说，哎，我们要一起来沟通嘛，可能不见得。你可能要为这件事情祷告说什么是好的时机啊。那另外沟通的这个场合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沟通，沟通的这个气氛啊，或者是沟通你所要用的词语，你所要采取的态度，这些都是我们要花很多的祷告的功夫在神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这个举动不是为了定对方的罪，不是为了好像跟对方争出一个你对我错，而是为了真正的在主里面去挽回对方，也可能是我们的错。我们在神面前也要预备我们的心，可能悔改在神面前，以至于我们彼此可以彼此的饶恕，然后最终我们可以回到一个合一和和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祷告，这不是直接就我就冲出去，哎，你那天说那句话伤到我了，哦，哎，你不应该那样讲，你那个违背了圣经。我们不是这么简单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很小心很认真的去预备好自己，也借着祷告求神去预备对方的心，给我们适当的时机，给我们适当的场合，让我们用合适的言语和态度和弟兄姐妹去沟通。那这样的沟通可能不止一次啊！我自己在之前的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弟兄是很显然的，他犯了一些我们可以称为叫罪啊，那是什么呢？就是他家暴啊，去打他的太太。那原先呢，我们是从他的太太的口里听说了他打他太太，结果后来我们曾经有一次，我是亲眼他当着我们的面啊，他那个用东西这样丢他的太太，把碗这样丢过去砸到他太太啊。那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以前在我那个教会里面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跟他沟通，但是很不幸啊，就是在后来他仍然就是不愿意悔改，而且离开这个教会啊。那这样的沟通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啊。我们讲马太福音第18章15节到第17节啊，看似只有三节经文，但是我们是真的是要付出爱的代价啊。在这里面我们可能一次又一次的和弟兄姐妹交流，一次又一次的和找机会和他去聊，然后要因为我们的内心一直期待着说我们能够和他和好，我们能够和他和在耶稣基督里面真正成为一家人，真正成为一个彼此的互作肢体。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做这个叫和平之子啊，和平之子不是说你今天到世界上去平息那些战争叫和平之子，和平之子是你在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你要使你和其他的成员，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和睦，这也是和平之子。做和平之子你是预备好要付代价啊，可能是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你要迫切的为他祷告，可能是一次又一次的可能很长时间的反反复复的交流，但是可能又是没有结果的，你心里面可能很沮丧，你会发现说为什么我们沟通到最后还是这样的结果。你在上帝面前祷告，在上帝面前哭泣，在上帝面前呐喊，但是最终我相信神的心意就是喜悦我们付上这些生命的代价去陪伴对方，也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或许我们沟通到最后发现说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悔改在神面前，真正的在主里面达成合一。当然在这段经文的后面第十五节，他说当你在第一时间如果跟他谈，他愿意承认他的错，愿意悔改的时候，你就得着你的弟兄啊。当然也会进入到第二步，就是十六节，就是说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再带一两个人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好，这是当第一步你已经花了很多的心血很多的努力，可是对方就是不听，而且对方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说我就是要这么做，我就是不认罪不悔改。有人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就像我刚刚举这个例子，这个弟兄他就是他当着你的面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说我就是不悔。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教会走下一步，也是找两三个人 去做见证。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挽回他，告诉他说，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对你有这样的看法，还有别的弟兄姐妹也有同样的看法，大家都在祷告中间都觉得说你这样做不合适，是得罪神的，还是要挽回他，还是要说弟兄啊或者姐妹啊，你快快的悔改，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重新在爱里面彼此的连接。那当然最后一步就是，如果两三个人这样去跟他谈，他还是说我就是不悔改，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要任由我这个罪在我身上，那最后当然是告诉教会啊，告诉教会，也不是说教会就好像拉了一批人坐在那里说啊，我们大家都来定你的罪，也不是这样一个目的。告诉教会，也就是让教会运用我们刚才所分享的后面几节经文，神是给教会这样一个权柄，这个权柄不是为了败坏人，就像保罗所说的，不是为了败坏人，乃是为了建造人。这个权柄，上帝给我们祷告的权柄，给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聚集奉主的名，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可以使人和好。神给教会这样的权柄，所以教会要来面对啊，教会的弟兄姐妹要迫切的为这个肢体祷告，求神给他愿意悔改的心。所以在这个我们可以讲，从第16、15节一直到第17节，每一个步骤或许都是要我们要付出很大的心血，很大的代价，花时间精力在这个中间。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来谈到怎么样处理冲突的时候，我们需要从我们的教会开始学习啊，或者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觉得确实是非常困难的，那我们就先从祷告开始啊，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或者在我的家庭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发生了一些彼此的不和或者嫌隙在那里没有处理。我们在祷告中间求神光照我们，也在祷告中间求神预备我们，让我们能够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法则去解决我们之间的这种冲突，以至于我们真正的能够在主的爱里面能够彼此的合一。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祷告去思考啊，去操练的啊。一个合一不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大家就好像这件事大家就不用讲了吧，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一句话叫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看上去这句话似乎很有智慧，因为它好像避免了我们暂时的表面的对立和矛盾，我们大家看上去面上都是和和气气的，都是好像都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我们内心彼此的防备，内心彼此的不信任，内心甚至的彼此的伤害，就如同一个种子埋在那里啊。当然有的弟兄姐妹说，哦，我可以在上帝面前祷告，我去面对我内心的苦毒和伤害，那我为你感谢神。可是很多情形，你的那种不信任和那种伤害是埋在你心里面成为一个种子，而且有一天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就会突然间爆发出来，造成对弟兄姐妹对教会更大的一种伤害。所以我想我们应该开始从我们 UCBC 这样一个教会，我们曾经在过去的年间也发生过一些事情，我相信经历过那些事情的弟兄姐妹你们应该有感受啊，在那种彼此的那种嫌隙，彼此的不和没有被根本上解决的情况之下，你和肢体的关系永远是一个表面的一种合一，你没有办法在深层次的彼此的信赖，彼此的依靠，彼此的幸福，然后真正的切实的彼此相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教会从现在开始学习。当然我不是 push 弟兄姐妹说啊，你们今天就马上要做决定，马上要去做这样一个事情，我刚已经跟大家分享过，这需要花很大的祷告的代价在神面前去预备自己啊，预备自己，预备时机，预备场合，预备你合适的言语和态度，然后求神给我们爱和怜悯，我们真正是因着愿意彼此饶恕去挽回对方，也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悔改在神面前， 切实的在主里面建立这种彼此的生命的连结。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你在创世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拣选了我们，按照你的旨意，我们是要在你里面完全的合一。但是主，你知道我们因着罪人的本性，因着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以至于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去追求一个次好，我们以为说维护一个表面的和气就是合一。主，求你赦免我们的错误，我们错误的理解了你的真理。主，你今天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实的知道说，只有靠着你所加给我们的能力，将圣灵的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里面有饶恕和怜悯的这样的力量，以至于我们和我们的肢体能够真实的在主里面去经历合一。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帮助 UCBC 教会，让我们在你里面成为一个真正的健康的合一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阿们。